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官方媒体新华网呢，在首页上推出了大型集成交互专栏学习进行时，开启网上学习时间。新华网说，这个专栏分学习讲话、学习心得、学习评论等板块，为广大的网民提供了一个图文并茂、动态交互的学习讲话、领悟精神和碰撞观点的学习平台。有评论说呢，学习进行时的推出标志着一场新的造神运动的开始。那么官媒正在把习近平推上神坛，当今的中国需不需要一个新神？那么习近平要把中国引向何方呢？在接下来这个时事大家谈的单元呢，我们邀请了中国的政坛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依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造神运动呢，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民间，在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到后来还有一首歌叫什么习大大爱着彭妈妈等等，这些歌呢，从一部分上，当然有人说这是背后有官方这个支持的指使的，但也有人认为呢，代表了一些民间的自发的情绪。今天新华网这个学习进行时呢，意味着官方特别是官媒已经正式的加入了这场造神运动，您怎么看？
这个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第一呢，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它就是相信这个皇帝总是好的，坏的都是贪官。所以呢，这个中国人这个盼望有好皇帝的这种心态呢，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第二就是说，中共本身它也有造神的传统。那么从延安整风开始，这个毛泽东逐步的登上神坛，然后经过多少年的包装这个宣传啊，最后在文革登峰造极，把它变成了一个全能的这么一个神。但是呢，这种东西呢，其实狂热它总是有退烧的时候，所以到文革后期，因为你把它宣传成一个全能的神了，哎，突然发现它也会犯错误，比如说它看走眼了，或者是发生了林彪事件这样的事情了，那么他自己就把自己的神话就打破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就从历史上看，这个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之后必定会退烧。这种退烧那就是后来我们看邓小平时代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神了。那么后来的几位领导人，这个几位这个几这个两任吧，特别是这个我们前一任，那就是相当平庸了。所以那个平庸到这种无能的程度的时候，中国人或者中国的党文化，它就会自动的又朝造神运动这个方向来发展。所以我说这个历史往往是循环的，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会重现的，我指的也就是这个。所以我想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个现象，我们应该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啊，这种事情它要来总是会来的。所以呢，那个我们可以用一种这个时空上的或者历史上的平常心来看待中国出现的这些个我们大家觉得很好玩的现象啊，这个是我现在的一种心态。
好的，何先生，请教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除了在国内他搞了这一系列这个运动，那么在海外呢，其实在国际上他的这个个人的他现表现出来这种自信啊，这方面的这自信也好，或者是说莽撞也好啊，都跟前任领导人不一样。您看呢，所谓这个造神，就是说跟他个人个性有关系，是他默许的呢，还是呢底下的人为了拍他而 搞出来的这些事情？
根据我们对这个习近平的一些了解，尤其是他早年的，无论是在正定，还是到这个福建，还是到浙江和上海，这是一个比较平时的，一个比较谦和的，这么一个官员，但是没想到他上台以后呢，这个变得有一点跟我们原来所掌握的情况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这种情况，一方面呢，就是跟习近平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和他的文化结构呢，可能有一些关系。因为他是从文革里面生长出来的这么一代人，那么他的整个血液里面、他的记忆里面、他的文化记忆里面啊，文革的这个因素呢，对他影响非常巨大。如果他不接受这个西方的这种一种基本上的政治文明的教育的和影响，那么他脑子里面的治国的理念和传统，那就是基本上是不仅是中共这一套、文革这一套，而且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里面的这些传统政治文明的一套。所以他的个人的强势作风或者他的某一些履历呢，似乎给我们一种感觉是一种强人的这么一个味道。实际上中共的这个一种体制，尤其是现在国际的这种文明的态势，是不可能支撑这么一个强势的领导人那么所以他是他个人的一个因素吧，我前面讲了。但是更重要的因素不在这里，更重要的因素还不完全是在习近平他本人在怎么样，而是这么一种体制已经走向崩溃，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和前途的情况之下，一帮非常无耻的人，一批奸贼或者说一批坏人，试图呢想推出习近平作为炮灰，推出习近平作为所谓的强人，来维护他们的这个体制，来维护他们这个这个利益。这样的话，他们去一方面想推出习近平来支撑这个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通过吹捧习近平来达到他们个人的这个权力的目的那么现在写文的这些人就是无耻文人，现在来推广和宣传把这个习近平造成的这批人就是奸贼。因为习近平刚刚上台还没两年，对吧，不是说东方寒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一个习大大，习大大是抓了一些贪官，是值得赞扬的是值得支持的，习近平也表示出某一些平民的作风，这也是值得这个支持，也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习近平作为一个中共新的领导人，他的很多的政绩，他的很多的政治行为，他刚刚开始日子的吹捧，你不是为了拍马屁，不是为了求你的一官半职，那你是干什么呢？对不对？你不是为了献这个习近平不义，你是干什么呢？因为塑造这么一个形象，大家记忆犹深现在的政治文明，现在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虽然在新闻盲背的情况之下，但是大家都知道，文革中间走来的中国就是等在政治造成运动中间的巨大的一个受害的一个群体。那么怎么会又出现新的一个神呢？对吧？习近平需要的是通过一件一件事情来塑造他的政绩，来建立他个人的权威。更重要的还不在这里，他个人的权威并不重要，而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符合政治文明标准的，能够真正使中国有和平的、公平的、可以持续的这个政治体制。如果这个没有建立起来，所有的一切造成运动不但是荒谬的、是可笑的，而且一定会失败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
好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很多听众观众等在线上，接下来请河北的郭先生参加讨论。郭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各位嘉宾好。那个我认为啊，近平啊，起码来说这个人呢、啊、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作为大国领袖，如果是不诚心诚意的谦虚倾听民意，倾听民意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学者反对的，或者是支持他的，这一定来听一听，比如是张立凡先生和这个和平先生他们的这个见解，是吧？结果呢，他安然的享受这习大的捧马嘛，这个人简直是不可救药。 那我们花钱好，你们什么东西都是。
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参加讨论。高先生您好。
啊，您好宝生，您好小熊啊，嘉宾也好。我想说三点啊。第一就是山东老孔啊，我在网上认识好长时间了，当然他不认识我，我经常听他发言。以前他在自由亚洲，现在在 VOA 发言。
宁夏高先生，咱们能不能谈一谈话题？至于
啊，好的好的啊，
哎，
好的。我
高先生还在吗？
突然线路断掉了。
我们试一下四川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能听到吗？能
听到
听到
了，请讲。
啊，我觉得呢，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是谁也好，或者是美国也好，哪国的什么领导人，首先要把老百姓的生活给搞好，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他的自己的利益嘛，就是你美国也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嘛。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一样的东西，但世界都一样了，那不是就没有国家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领导人啊，应该像前几年一样，像胡锦涛、温家宝他们那样，他们的最大的成就应该就是把农民的问题解决了，把教育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医疗，我们中国13亿人，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应该是干实事、干老百姓想要的事情。中国目前老百姓就是想要，就是实惠嘛。对不对？收入那么低，不把这些搞好，一天到晚就闹这个闹那个，有什么意思啊？
好的，
对不对？
谢谢四川的。
兜里头一分钱没。
好，谢谢你，因为还有听众在等候。湖北的吕先生您好，吕先生。
好，这个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你们好。我要说的这个习近平，他现在就像历史上的这个秦始皇，或者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首要头目毛泽东，这些好大喜功分子，如果是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中国人民迟早是会招来这个福特的灾难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我希望习近平不要把自己的分量看得太重，啊，还是要以中国人民的和平、这个安宁和富强的未来重点去着想。不要以自己的权力有多大，自己有多大的功劳，这样去看待自己。
好的，
这就是我要讲的观点。
谢谢湖北吕先生。再接湖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喂，你好。
听到您了，请讲，请讲。
啊，听到了。啊，那个宝顺，我刚才看到你的头像了，好激动啊，好高兴啊。那个我今天我就讲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那个领导人的那个他都是有几个领导人，到时候有备用的领导人那个来当这个一把手的，就是我担心就是习近平以后的话，到时候又来一个这个权力斗争，到时候又来打老虎，又来搞这个新的四人帮，我就讲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的一个老是这样搞下去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了。
好，
我就讲这一点。
好，最后我们再接一位河北的李先生，请您简短一下。李先生您好。
我的发言很简短。前些日子我接到一则中国电信的短信，叫我推荐一首新歌，就是什么习大大爱着彭妈妈。我的回答是去你妈的吧，真贱。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张立凡先生，最近看到有一条报道说，因为现在习近平这个主政2年以来，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反贪和这个处理党内不同派别这么样做法，所以呢，或者他自己或者他身边的人对他8年以后下位以后的这种前景感到担心，有人就是建议他在8年以后就是改变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只担任2届，也就是10年的最高领导这么一个状况，由他来继续来留在位上或者继续主政。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传言？
啊，这个我也以前有这个，此前我也有类似的表达。我觉得现在这个老虎越打越多，然后越打越大，那这个其实就是说那个睡不安枕。越打心里越没底儿，因为这个 是党内的老虎他是打不完的，那么但是得罪了各方呢，自己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在台上容易，这个下台以后这个安全就没保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也觉得很可能这样的原因就导致就是不退休了。那这种不退休也是有先例的，那邓小平当初就是为了要邓小平能够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特地就把党的章程就改了，然后呢邓小平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他还可以继续当中央军委主席，这就足够了。所以有很多事情这个中共的体制啊，它就是因人设事啊，因为人的需要而改制度，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治。那么这一点呢，可能我们看这方面的先例也不是也不乏这样的先例。而且我还注意到习先生在他上台的时候他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对普京先生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我觉得现在普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不能下台，他下台那他怎么下呢？这个台阶没法下了。所以呢这个现在这种造神运动其实也有这样的含义，就是中国这个古代36计里有一计就叫上楼抽梯，就把你给推上去以后你还别想下来了，你下来你就得会完蛋，这样呢我们大家你不下来我们大家都安全。
是
好的。
所以呢我觉得很可能这个造神运动本身就有这个意图在，就是不让他下来。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太子党朋友跟我们聊天也说过，说你们老觉得好像这个现在这个老习上来这个好像觉得他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这背后有我们，那我们这一大帮人都在那儿，是我们在那儿操盘，他是前脸儿。所以现在其实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太子党作为太子党来讲也没退路，因为现在红三代上不来，年龄不够，然后红三代的兴趣也不在此，所以现在只有红二代这个太子党们在这玩这个局，所有的事情其实中国的事儿要说简单也简单，就这么回事。谢谢。
好，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和平先生，您同意不同意张先生提到这个大概是太子党在后边撑他？
对，毫无疑问。这个同意，太子党里面有几派，一派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的也是很无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这个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日子。另外两派是非常疯狂的捞钱，那么海外和中国大陆有很多报道说是这个太子党不捞钱，这是完全错误的。太子党捞钱比平民出身的人并不少，甚至更多更疯狂。还有一批人就是这个精神分裂症，就是现在在后面来支撑替了习近平的一些所谓的红二代。所以他们用左的手法、文革的手法在诱导和欺骗和把这个习近平推向。
好的，谢谢何先生，实在抱歉给您留的时间不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这个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民警集团的总裁何先生、和平先生，还有历史学者在北京的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这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交流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与古巴握手言欢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